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今天我们在这里要来庆祝父亲节。先跟你旁边的朋友说，很高兴跟你在这里一起敬拜神。牧师从这个礼拜开始搬到牧师馆来了，所以感觉到那个改变还蛮大的，不用一早开着车然后从家里来到这里，一走下来然后一分钟就到了教会，是一个新的开始。也感谢教会一些弟兄姐妹在这当中的帮助。父亲节是下礼拜，但是照惯例我们会提早来举行，所以我先祝大家在我们当中的这些父亲父亲节快乐，其实也祝福自己父亲节快乐。可是大家，我不知道当中我们的父亲会不会有点觉得好像在这个社会或是的当中庆祝母亲节好像感觉比较隆重。当然牧师不是在这里要来比较到底父亲比较重要，父亲比较辛苦，还是母亲比较辛苦。可是也真的感觉到母亲的辛苦，因为她在家里，她在陪伴小孩，可以让我们比较看到。可是或许成为一个父亲的辛苦，那个在外的很难在这当中让家人能够体验。可是透过父亲节母亲节，帮助我们有机会对我们当中的儿女或我们每个人成为儿女的来思想，我们怎么样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儿女，对我们当中的父亲还是母亲也来思想，在这过程当中，在这一年里我们怎么样可以更好来担任成为一个父亲母亲的角色。我想我也更重要的是也让家庭有一个可以庆祝的机会，这很重要。因为能够一群人，能够家人找到这样的机会一起的庆祝，我相信是上帝赐给我们很美好的角色的一个时刻。今天牧师要透过圣经中父亲这样的主题，很快带领大家来走过圣经中好些的角色。当然一方面是认识圣经中这些的角色，可是另外一方面要帮助大家跟我们一起来思想，在圣经的人物跟我们生命生活的经验当中那种连结，特别是关于父亲这个主题的连结。大家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看，从这个角度来看圣经中许多的人物跟事迹，我们一方面从信仰的角度看见他们怎么样跟上帝会遇，成为一个受呼召的人。可是很长的一段时间，或是对其中好些人来说，这也是一个成为父亲的历程。所以牧师今天找了除了耶稣以外有十个不同圣经的角色，我稍微多一点，可是我们用图片很快来分享，来想他成为一个父亲这个角色跟我们的关联。所以牧师会有分成两个小段，第一段的时候跟大家来分享，而第二段的部分也请大家透过那些图片有点进阶版，要来认看图来认那个故事，这样可以吗？所以需要大家一起来跟上。第一个我们当然看见，第一个看见是我们的祖先亚当夏娃他们的家庭。当他们圣经中看见他们因着犯罪被上帝离开这伊甸园，可是后续接续的是什么？是他的儿子该隐亚伯发生人类第一件的凶杀案。如果我们从亚当夏娃成为父母亲的角色面对家庭中这样的悲剧， 大儿子杀了小儿子，然后离家出走。也会想起，或许在那个长久的过程里，想到这个悲剧之前，家庭是一个什么样子，怎么样将这两个小孩慢慢抚养长大，到悲剧之后，面对的这些，他们怎样来生活。因着罪进入这个世界，造成的家庭关系的受苦跟伤痛，那不是一时的，不是一个社会事件中看到的一角，而却是那个家庭当中长长久久的痛苦。而随着再来，在挪亚他们一家所发生的事情，其实也是不离开这家庭人生的角色。上帝从人类拯救的历史来看，那是另外一次的呼召、拣选跟一个新的一次的创造。我们看见挪亚他跟他太太三个儿子跟媳妇，因着挪亚从上帝所领受的，好像看见全家人在那个时代当中他们团结在一起。从这个角度来看，挪亚面对那个时代，那整个时代的人对他们的嘲笑跟不解，在山上盖一个方舟，那是什么样的一回事？可是他们一起经历了那个过程，他们一起经历了在洪水上那些要面对的这些的生活，直到从洪水里面出来一个新的生活的开始。可是我们也看见在第二个图左边右边的图，看到后来他的三个儿子闪、韩、雅弗，因为韩对父亲做那不礼貌的事情，看见父亲的一个糗态，他去跟其他的两个小孩，他的哥哥跟弟弟讲，可他哥哥弟弟很尊敬父亲，以较尊敬的方式来规避这些的试探。也是发生在家庭当中的一个事件，却也看见在圣经的历史当中，这样对父亲的态度影响了之后在中东那些不同民族的一个关系。接续我们看到什么，一定会想到亚伯拉罕，我们称他做什么？信心之父。既然是信心之父，很显然是一个以父亲被大家所认识的一个角色。上帝呼召他离开本族本家，如果我们仔细看圣经中这个记载，一开始的时候他跟着他的爸爸离开原本的哈兰的地方，那时候他是个儿子。可是当直到上帝对他开始呼召他成为一个带领的人，而一开始依靠上帝来做，从信心的那个考验里，也是关系着这个父亲的角色，不是吗？他要生一个儿子，他要成为父亲，因着他信心的依靠，经过一个很长的时间，他总算成为一个父亲。可是我们也知道圣经中，当他成为父亲，上帝进一步在挑战他，在试验他，将他所爱的独生儿子献上。在那成为父亲跟失去父亲的挑战过程当中，亚伯拉罕愿意将自己的儿子献上。而在那当中，他因着丧失而成为更加的一个信心之父。从失去儿子到获得儿子，再失去儿子的挑战，再获得儿子，他成为信心之父。而他的儿子以撒，我们看在圣经里，他是那个被献祭的儿子，后来成为以扫跟雅各的父亲。圣经中记载他是一个安静默想，没有那么大声音的人，可是他在父亲的角色上并不是那么好。他跟他太太利百加各自都对这两个孩子有一个偏好，或许要站在一个伟大父亲的肩膀上，我们有时觉得如果能够站在父亲一个伟大父亲的肩膀上是该多好，可是对以撒而言，在那里实在是很难很难来超越。 而雅各那个在以撒的儿子，那个一生努力要去争取，当他年轻的时候在母亲的偏爱之下跟协助里骗取儿长子的名分，可是只等到他要跟他的哥哥相见的时候，我们看见虽然他已经儿子成群，太太也都有了，可是依然是自我中心，在他的计谋当中要让他的小孩女儿子太太都先渡到河边去，他自己在最后。而在那亚伯渡口前，他自己留在那里，却没想到那上帝在那里透过天使与他见面，让他面对面，面对人生当中他对人生成功的定义，而在那中有进一步的理会。上帝称他为以色列，而当雅各也在那过程里面，他真的渐渐成为父亲。可是他同样因着偏爱他的儿子约瑟便雅悯，特别是约瑟的时候，让他其他的儿子心生嫉妒。雅各可以说他的一生里是那成为儿子成为父亲在父子关系中受伤大半辈子的人，也有一个很长的时间因着丧失他所爱的这个约瑟的儿子难过许久。可是我们看到当他年老的时候，有机会跟约瑟再次相遇，并有机会在法老的面前为法老祝福，我们看见那里他说起他一生的愁苦，说起在那个生命的当中，我们看见这个雅各真的不一样了。他称为王子，他称为王子是王的儿子，是上帝所珍贵的儿子。而在因着这样的时候，也看见最后雅各在他临终前一个爸爸的身份对他每一个儿子一一的祝福。很特别是当雅各真的活出一个父亲风范的时候，正是神放在他生命中要他活出的命定的样式。从刚刚这些的事情当中，虽然很快的回顾，可是让我们看见上帝拣选一个人辛苦的要学习顺服，成为一个会应上帝的人，可是这过程好像竟也跟成为一个父亲的模范是很像的。这给我们什么样的启发？是不是也呼召我们，当我们成为一个父亲的风范的时候，我们更能活出上帝放在我们心中那样的典范，那样的命定。同时我们在刚刚的那些故事里，那些圣经的人物当中，看见虽然在一代一代里父子关系来做信仰的传承，父亲的角色实在不那么完美，不是吗？但上帝的最初的应许没有改变，这也给我们一种新的眼光跟一种安慰。就算我们现在省思自己可能不全然能够在自己所想象那个完美的父亲跟我们现在所能做到的当中的那个差距，可是我们依然相信在恩典跟信心的倚靠当中，相信上帝必有他的保守跟引导。再来要往下走，牧师说要跟大家看图来想想，这你想到你看到的是两个不同的人物，你看到什么？这一位是约伯，然后那一位呢？我好像听到也是约什么？约拿，约伯跟约拿，约伯跟约拿也可以比较。为什么？因为圣经中记载约伯，我们看到他是苦难。如果我们从约伯记第一章看， 上帝看他成为一个义人的描述当中，不是他上帝给他赐福许多东西的那个的角色。如果仔细去看，在第一章当中，约伯是一个敬虔的父亲，在他享受一切丰富美满的时候，他打发人去教他的儿女要自洁，要安静洁净自己，要在早晨的时候，约伯为他的这些儿女献上赎罪祭，他在家中建立一个属灵的祭坛，引导儿女来亲近上帝。也因着这样敬虔父亲的榜样，上帝看他为义。而这样敬虔的榜样，也是在我们约伯记当中，除了看见他在面对苦难的时候，更相信他相信上帝留给子女是那父亲最重要的产业。那约拿呢？圣经中我们讲到约拿成为一个爸爸，约拿的太太是谁？他有没有结婚？没有。可是约拿是谁？我们常看到是那个在大鱼的当中，他不听上帝的劝，然后上帝用不同的方式带领他走向上帝要他走的路。可是当我们看见他到尼尼微去传讲那毁灭的信息之后，约拿做什么？他坐在那边看好戏。虽然他传讲，他呼召，回应上帝的呼召，上帝花了一些时间让他听从。可是在那当中，我们还记得当最后上帝对他说什么？上帝对他说，尼尼微城里面不能分辨左右手的有120,000人之多。当我默想这段经文的时候，那120,000在尼尼微城当中不能分辨左右手的儿童年幼的人，会想到要是约拿这个先知有一个为父的心，或许他更能兼顾看见那尼尼微人生命中的宝贵，或许会在宣教的眼光当中用怜悯的眼光看见上帝的慈爱跟公义，在那里看见那为父的心。而这又是谁？大声一点，牧师可能以后要多点这种机会。摩西还有呢？这个是哦，这个我们讲过对不对？好像那个复习考，摩西，然后呢，亚伦跟户尔，然后有谁在下面跟人家征战？是约书亚。我们在这旧约的时候谈到这是约书亚第一次在圣经中出现，他成为一个征战者。圣经中有另外一种父亲，不是那血缘的关系，可是在信仰的传承当中是那非血缘的属灵的父亲，就像摩西跟约书亚带领百姓出埃及，他把这个棒子交给约书亚，要他带领百姓进入迦南地。上帝对约书亚说，我怎样与摩西同在，我也照样与你同在，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惊怕，因为无论你往哪里去，我必与你同在。我在想，当摩西培育约书亚的过程，一定从上帝那里领受许多，一个属灵的父亲给他机会让他成长，也期待有一天他能接下这个棒子来传承。虽然整个过程十分的漫长，但是当我们看见当摩西将这个担任的棒子交给约书亚的时候，一定很庆幸他找到一个能够承接这伟大的使命的人，期许他要刚强壮胆，成为领袖的角色。所以这是摩西年老的时候来设立约书亚成为一个这样的领袖。那这又是谁？在先知的当中有以利亚跟以利沙，也是一个很好的传承。 而在这当中，我们看见以利亚、以利沙是另外一个 一对先知，这个属灵的父子关系当中，我们反而看见这个以利沙他曾经说的那句经典的话，愿感动你的灵加倍感动我，而他也紧紧的跟随这个属灵的长辈，好像看到不只是属灵长辈很乐意来教导，更看见那个属灵的儿女很乐意向长辈来学习，紧紧抓住那样的机会。而在那当中，当他抓住这机会的时候，我们后来看见那个以利沙所行的神迹，他所有的能力好像真的是一倍数的成为他的属灵的父亲以利亚，以利亚、以利沙这个关系成为以利亚的倍数。上帝悦纳以利沙这样的祷告，我们是否成为一个属灵的儿女也有这样的心智，乐意跟属灵的长辈从他那里来学习？这又是谁？撒母耳。撒母耳跟有另外一个以利，祭司撒母耳跟他的带领者以利也是一种属灵父子的关系，甚至在撒母耳还没有出生的时候，透过以利的话安慰撒母耳的母亲，而当撒母耳出生之后，他的妈妈哈拿有这样的心智，愿意带到以利的那边，在那里学习奉献给神，以利就带领他听见上帝的话，最终撒母耳成为一个结合士师、祭司跟先知于一身的人，在以色列历史中没有其他人像他那样。可是当我们也看见撒母耳第一个要从上帝所领受的话竟是什么，是他的属灵的长辈这个以利，他因着他的两个儿子在成为祭司的这个角色上面不敬虔，拿着叉子在那里吃那些要献祭的肉，所以因着这样不被上帝所喜悦。以利对自己小孩带领的失败，没能荣耀神，最后落到凄惨的下果。可是更令人感觉惋惜的是什么？我们看到这一章，这是撒母耳，这是撒母耳的两个儿子。如果我们去看圣经中的这一段的记载，在撒母耳记上八章一到三节，也描述撒母耳当他两个儿子不是那么敬虔在上帝面前的时候，众人对撒母耳有责难。或许撒母耳他一辈子来回想，虽然他做了一个士师、祭司、先知及一生的角色，可是他最大的遗憾可能是没有好好管教自己的儿子，以致他的生命在他整个一生的生命当中有一个遗憾、一个缺口，而且我相信那是一个很深的痛。接续在新约的时候，我们看见保罗他带领提多跟提摩太，如果我们从现在的角度来看，保罗是一个这么领受上帝恩赐特别呼召的人，他看过主耶稣，或许都会想谁能够接替保罗做一个保罗的接棒人，或许保罗也在想神能够成为我在这个宣教过程当中接续的人。可是我们看见保罗跟提多跟提摩太这两个不同角色、不同个性的人，提多比较有主见、有协调的能力，保罗授予他重任去处理教会的问题，而且看见在提摩太前后书里面看到提摩太比较柔弱，需要被鼓励，可是保罗也同样用一个为父属灵的为父亲的角色帮助他、照顾他，让提多跟提摩太虽然有不同的属性，属灵的儿子女儿不见然一定要跟属灵的父亲有同样的性格， 却是在上帝的引导当中就这样来带领，最终保罗都带领他们成为接棒人。我相信保罗花了许多的功夫投资的在他们身上，我们也从保罗的书信里看见他对提多对提摩太那样那个深切跟美好。你有渴望在你的生命当中带领出像这样的人成为你属灵的儿女吗？或许我们想到的是主日学的老师，因为他们第一线常常与这些小孩在一起，是的，他们理当如此，也当把这成为上帝在他们心中的呼召。可是牧师相信上帝也呼召我们在场的每一位，不管对家里的家人，或是对教会当中，我们被呼召成为一个属灵的长辈，一个属灵的父亲。在这父亲节的之前，牧师带领大家这样来经历，也来一起思想，我们是不是忠于上帝所托，在我们的周围，在家庭，或是在教会环境中，我们是不是有把握好的机会来做这样的事？当我们领受带出属灵儿女的神圣托付，我们也去体会，当我们这样去行的时候，也更能体会那个带出属灵儿女是一个极大的满足。那种满足就是一个父亲的满足，就像看着虽然好像球场里面你不是那个在球场里打球的人，你是一个教练，可是当你看见你的球队能够这样来做，那种父亲的满足，那种陪伴小孩成长，他走得比我们远，走得比我们稳健，走得比我们好，那个满足超越自己原本的成就的满足。新约中最后这个是什么？没错，浪子的比喻当中，在新约当中耶稣跟父亲的关系是什么？我们从人的角度来看，他年幼的时候是在世上约瑟的儿子，跟着约瑟成为一个木匠，约瑟比较早去世，可是天上的天父亲自继续成为他的父亲，有一个深切的信任跟友谊。从耶稣的祷告当中，我们对耶稣的祷告最感动的是他那么自然的称天上的父阿爸，那个第一句从人当中所说的爸爸，也因此这样开启我们去看见原来人跟天上的那个创造者天父可以有那么美好的关系。同样的，在这圣经的在这个故事当中，耶稣所讲的浪子比喻，我个人觉得它是耶稣所讲最美的一个比喻，比喻的内容很丰富，值得我们去细细的思想。我们当中看见天父的爱，不仅对那位离家到外面去返家的那个小孩，那个浪子无条件的那个表达的爱，也对那位一直留在身边，可是他这个父亲也要帮助他去体会那个为父之心。那个大儿子其实也是另外一个浪子，心在，虽然他身体他的人在这里，可他心离他的天父离他的爸爸好远好远，因为他不能体会他爸爸的心肠。所以在这里有看到这个儿子，另外一个儿子站在那边，好像对他的这个小儿子，他的弟弟回来那个表情跟那个态度是有距离的。我在默想的当中也想到这个比喻当中还有第三个儿子，你说牧师在哪里？我看到的是那个说这个比喻的耶稣，是那个体验体贴父亲心意的儿子，甚至主动出去来到世上找寻他的弟弟妹妹，甚至愿意为着 父亲的旨意，牺牲自己的生命，流露出那个天父的爱。不管我们看自己是怎样的一位，你可能的信仰经历当中是那个离家回到天父的怀抱中的浪子，还是那位别人看你起来是奉公守法，可是心中却一直有一个想离家的心，耶稣却邀请我们效法他，体会那天父爱人的心，学习他，最终会有一个为父的心，成为慈爱的父亲，也回应我们的命定。牧师在准备的时候，原本要放一个叫做爱心树的绘本给大家看，可是后来在准备当中临时有个转弯，因为我想到在母亲节的时候放了个五月天的洗衣机，父亲节也不能免，所以呢也要准备一个影片，那一个 MV， 它是一个基督徒，一个基督徒的歌手跟作曲家，叫做汤小康，我相信这个 MV 可能很少人看。他曾经上了真情部落格受访，可以看见他成长背景的当中那个父亲给他的支持跟给他的信任，帮助他走出一条自己的路，找到上帝在他心中的那份的命定。所以透过他来主唱跟那个 MV 的画面，我想也帮助我们一起来思想，在这信仰当中成为一个父亲，或是每个人我们生命当中成为一个父亲那样的模样。我们就一起来看这个影片，来听这一首诗歌，这一首歌曲。
是你心怒了他，他都原谅你了。多少次你不说真实话，多少次你不和他说话，多少次你让他心疼，你懂吗？他就是那位平凡的爸爸，一生为我们绝白的头发，他常常都说同样一句话，别太晚回家。他就是那位平凡的爸爸，宁愿为我们做个大傻瓜，希望我们平安回到家，陪陪他说话。 你还好吗？
他就是那位平凡的爸爸，一生为我们却白了头发。他常常都说风呀一句话，累了就回家。他就是那位叫他爸爸，
当一个爸爸可能他的主要地方不在家里，可是或许爸爸也不容易做表达，可是一个平凡爸爸的后面，我们看见其实天父也把那个爱人的心，爱他小孩的心放在这心中，而他说的别太晚回家，我们天上的爸爸或许对我们说，他那个更完美更爱我们知道我们懂我们的神，那位天上的父亲，他也让我们别太晚回家。而终究当我们有一天，当我们真的学习知道成为一个父亲的时候，我们就能够体验那个父亲的角色，那个天父的爱原来在那里。因此这样，牧师最后还是回到以弗所书六章一到四节，那是摩西颁定十诫当中第一条关于人跟人之间的诫命，要孝顺父母，在主里孝顺父母，带着应许的诫命。可见天父上帝那么慈爱，他看重人跟人之间那样的关系。父亲节提到这个教导，越来越觉得那不是一份教条，是一个爱心的劝勉。儿女跟父母亲的关系，儿女把父母亲所看的视为理所当然。牧师以前也是这样，虽然特别是父子关系、父女关系重新的恢复，好多是需要当我们成为父亲成为母亲之后才能够理略原来当初所做的。面对那些不完全跟伤害，慢慢的有更多的体谅跟包容，也更是因为经历上帝的恩典带来的释放，能够学习饶恕。虽然是一条不容易的路，可是在自己体验中是真实活出信仰，活出上帝给我们那个释放的路。在这父亲节的礼拜里，牧师让我们来一起来看，来学习，也回顾在成为父亲成为属灵长辈的历程中，我们互相提醒，让有天父的心成为我们往前走学习的脚步。所以结论，让我们用感恩的心感谢我们的天父，生我们的父亲，还有曾经跟现在陪伴我们的属灵的长辈。第二，也让我们活出父亲的形象，天父上帝是最好的榜样。圣经中那些人物让我们看见，即使我们不那么完美，可是上帝的旨意跟心意，那是一条成圣的道路，也是一条成为父亲成为母亲的道路。 最后也让我们一起向神祈求，透过圣经中有关饶恕的信息，帮助我们能够心生体谅，化解那一份人跟人之间复杂的情结。真的没有谁对谁错，可是就因着在祭坛前听到的信息，让我们放下一些，跨出去去修复那样的关系，依靠上帝的恩典，用信心交托给上帝，放手才有空间领受上帝的恩典。求神带领，也让我们在父亲节的时候，那是一个欢庆快乐的日子，为着我们的父亲或是在家庭当中我们来庆祝，却通过圣经的话语，我们一起来学习那个为父的心。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谢谢你，你让我们在世上都有一位父亲。主，让我们在生命的成长过程当中领受父亲许多的爱，或许在那当中我们也看见成为父亲的辛苦跟不完全，但主，我们感谢你，因着在这份信仰当中我们认识天上的父亲，透过他，透过你那份的爱帮助，求主你让我们在这一条回应道路、找寻命定的路上，更看见你呼召我们成为一个父亲。也在这当中，主，让我们有那怜悯，从你来依靠你的恩典，能够活出在家庭当中那因着罪被受伤、被痛苦所隐含的地方。主，因为你说你是释放自由的神，求主带领我们，也帮助我们因着这份信仰我们得以开阔。主，我特别为着我们当中有好些可能他的父亲已经过世，主，你知道他们的心，求主你来安慰。可能当中有一些父亲知道自己的父亲他们生命中的完全不完全，求主你的保守引导。主，在这各样的事情当中，让我们真的看见自主，你在我们这心意当，你在我们的家庭中有你美好的心意，求主加给我们从你来的恩典跟能力。这是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这时我们来一起唱这首回应诗，是一首短歌，天父我感谢你。我们一起在这首短短的诗歌当中来感谢神，也感谢在这我们成为一个父亲或从父亲那边所领受的。请我们一起起立来唱这一首，我们唱三次。
感谢你，天父，我感谢你。
来我们一起用